大家好，我是云山，欢迎收听熟龄健康与心理学。今天我们想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聊聊运动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好的运动习惯对于健康很有帮助，但是维持运动习惯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年长的阿姨叔叔们更是如此。近年由张世杰老师推行的正念悠悠跑是一项适合各年龄层的运动，不同于一般的跑步，它的特点是在跑步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不累点，也就是专注在自己的身心状态和环境，而不与他人比较。执行的方式是头摆正，看向前方，腰挺直，双手自然摆动，抬大腿稍微向前跨，并且是全脚着地，并保持自然的呼吸。如此一来，跑步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容易，也降低了运动伤害的风险。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了一位成功维持正念悠悠跑长达2年以上的秀娇阿姨来到节目，与我们分享她是如何维持这样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先请秀娇阿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
阿姨好。
你好。
OK，那在最一开始想要跟阿姨聊聊正念悠悠跑其实是一个蛮新颖的运动方式，我们很好奇阿姨当初是从哪里接触到正念悠悠跑的呢？
我当时是在北投健康中心，他们有请张老师来教，那我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我就报名参加，从那个时候一直大概是2年前一直到现在，我天天都在做悠悠跑的运动。
哇，所以已经看来已经维持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正念悠悠跑的耶。那我们也蛮想了解阿姨平常在执行正念悠悠跑，刚刚有提到是每天都执行，那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时间会去做这个运动呢？
我一般像天气好的话，我是早晚要遛狗，那以前我遛狗的时候我是用走的，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 Google Fit 可以记录我的运动状况，后来现在国健署它有说我们人平常人一天的心肺功能分数要到30，至少一个礼拜要有5天，那我自从接触到悠悠跑之后，我发觉到我用走路的跟悠悠跑的方式在心肺功能这边有很大的差异，在从那个时候我就遛狗，我就改用悠悠跑的方式。
哦，原来是，所以就是在遛狗的同时，我们同时进行一个正念悠悠跑这样子的运动。
对。
那刚刚其实阿姨也有提到说，是在晴天的时候会做遛狗，那不知道下雨天的时候，这个正念悠悠跑还可以执行吗？
我在室内，就在家里在做慢跑。一般像现在，只要你下雨天的话，我就在属于室内的部分，所以它这悠悠跑不管你晴天或者是不好的天气你都可以做。
听起来这个运动其实不会受到太多的场地或者是天气的限制。
对，
我们刚刚了解了阿姨的运动习惯，但是我同时也想到好像对于一些长辈而言，听到跑步这个词就会觉得很害怕，好像会担心膝盖会有一些负担而不愿意从事运动，那想要问问阿姨当初是怎么愿意跨出这一步开始从事正念悠悠跑的呢？
因为正念悠悠跑的话，我是去上课的时候他安排了大概1次2个钟头，然后前一个钟头他会告诉我们他的诀窍，然后后半段的话他就会带你到实地到公园去跑，他教我们跑的时候他会指正我们的缺失，我们就用最正确的方式去跑。那我这样跑，本来我的膝盖，因为我是属于比较胖，好，然后膝盖的承受力量会比较大，那有时候膝盖会痛，那我当我膝盖痛的时候，我想说，我能跑吗？我就试试看，结果一跑下来，竟然我的膝盖就不痛了，对，它就有这个好处。所以我在公园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一些长者讲，我说，你其实可以试着悠悠跑。那他们因为没有实际接触到这一个，所以等于说他们心里都还会怕怕的，所以他们也会不敢。
了解，所以原来阿姨是在最一开始其实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执行这个正念悠悠跑，然后也让我们对于这项运动有更好的掌握，那开始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在节目的同时也会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接触正念悠悠跑的话，也可以优先咨询医生啊或是专家的建议再来执行，比较可以减少一些过多的害怕。那接着我们也想要了解阿姨正念悠悠跑的这两年多以来，不知道在除了刚刚有提到的膝盖的疼痛感受有比较减低，还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
我本身我也是血糖属于比较高的，那我的糖化血色素是之前还没有跑之前有曾经达到 7.3， 那后来经过我跑延续大概3个月再检查一次的时候，就降下来，降变大概剩下7。那后来呢，我又继续因为3个月检查一次，到半年的时候竟然降到6.6。那目前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6.3， 就等于是说它可以降低我们的，我是觉得有运动的话可能是影响代谢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血糖相对的就降低。
了解，所以好像是我们可以再从一些身体的数据上去看到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变，然后也在主观感受上有觉得自己身体好像变得更好了。
对，
那虽然刚刚听起来好像我们在执行正念悠悠跑这项运动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运动，可是其实要维持运动习惯而且还是2年多，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像我很常听到同学说啊，我想要运动，我想要培养运动习惯，可是有时候就觉得好懒惰，我不想运动了，所以就中断了这些运动的计划。所以在想要在这边问一问阿姨，在执行的这过程中，不知道曾经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甚至是想要放弃的时候？
其实悠悠跑它就是让你跑不会感觉累，所以我好像没有什么没有说要放弃的念头。但是因为我在去年8月中进行也发现到肺癌第3期，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就决定开刀。那开刀开完刀的第二天，医生就跟你讲，他说你必须要起床，然后要到那个他们外面那个绕大概40圈。那我算一算步数大概9000步，但事实上刚开完刀第二天是真的没有体力，而且他那个怎么讲，等于说副作用也蛮大的。你要说举步维艰，每走一步路就咳嗽很喘啊。但是那时候当下我想说是不是放弃，但是我想说为了我自己的健康我不行，我就坚持下去。然后到出院以后我就开始在公园做悠悠跑，所以当我在做这一些的时候，等于是说我因为可能是长期有这样跑下来，那自我的体力恢复的也蛮快的。所以在公园里面我说我刚开完刀没有人相信，大家说气色也好体力也好啊，我是觉得说悠悠跑对我的那个帮助很真的很大。
谢谢阿姨的分享。那我们其实刚刚也有听到阿姨在这2年多来也曾经遇到一些比较挑战的事情，但是阿姨还是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为了自己身体状况的维持，其实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坚持在持续我们正念悠悠跑这项运动。那也感受到正念悠悠跑带来的很多的好处，不管是心肺功能的维持，或者是血糖的降低，或者是在膝盖疼痛上面的改善上，其实都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好处。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秀娇阿姨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那我们也认识了这个一项很新颖的运动方式，也就是正念悠悠跑。那不知道听众们听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想要起身动一动的呢？最后我们想要请阿姨给观众朋友一些鼓励，然后也带着大家一起愿意朝向运动习惯迈进。
我希望大家能够尝试着去做悠悠跑。那做悠悠跑的话呢，当你静心在跑的话，你会发觉到心会静下来，思绪也会比较清楚，你持续跑的话不会感觉到累。所以请大家长者可以一起来运动，然后增加你的肌力，等于是说卧床，然后或者是说容易跌倒，这些都可以改善的。
好，再次谢谢阿姨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了这么丰富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一起跟听众说声拜拜吧。
拜拜
拜拜。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秀娇阿姨是如何培养运动习惯的。我们会先说明心理学的专业技术，搭配前面的访谈内容，让阿姨的成功经验能够帮助到更多想要培养运动习惯或是建立良好生活习惯的听众。 那第一个使用到的技术是建立趋变刺激。趋变刺激指的是在建立习惯时，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情境，让你看到这个情境就知道你该运动了。具体做法像是找到你日常生活中可以融入运动的场合，并且加入运动。像是阿姨会边遛狗边执行正念悠游跑，当她遛狗时便知道运动时间到了。那像我的话，或许可以尝试在出门买东西的路上，告诉自己该用小跑步来取代搭车或者是骑车。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自己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可以加入一点运动成分的。第二个使用到的技术是降低反应费力度。降低反应费力度指的是降低你做出这个行为所需花费的力气。换句话来说，如果做这个运动对你来说越方便，或与你的生活形态是越适配的，那自然而然反应费力度低就更容易执行哦。刚才阿姨有提到，正念悠跑不管是晴天或者是雨天都能够执行，也不需要另外准备装备。同时这也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执行的运动，比起像一些球类运动啊，需要准备球具、预约场地，或者是找到运动同伴一起执行，正念悠悠跑对于阿姨来说似乎是更容易就能开始的。且从阿姨从事正念悠悠跑，可以自己调节呼吸，专注于自己身体状态的特性来看，运动不一定非要挥汗如雨或者是非常喘才叫做有运动的。很多时候运动太剧烈会让我们产生心理上的负担，也可能成为阻碍我们去运动的因素。选择一个对自己而言强度适中、适合自己的生活运动形态，对自己而言是方便的运动，也是维持这个习惯很重要的因素哦。再来，第三个技术叫做正增强，就是俗称的奖励啦。很多人愿意上班是因为有薪水，拿到薪水让他们愿意继续努力工作，薪水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正增强。其实建立习惯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适时的加入一些增强自己行为的元素，便能激励我们持续这个好的生活习惯。正增强其实有很多形式，不一定要像是薪水或者是买给自己礼物那样具体。以刚刚阿姨分享的例子而言，阿姨是透过数据来了解到运动对自己血糖以及用身体去感受到关节的疼痛有所改善，这些让自己慢慢变健康的征兆，对像阿姨一样重视健康的族群便是一个很有效的增强。所以如果你认为身体健康也很重要的话，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容易记录的方式，记录下自己运动后身体上的进步，不管是用体重计啊、手机 APP 或者是手表，记录下自己努力的证据，确实能够激励自己继续从事运动习惯哦。最后，我们也想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思考看看，为什么我们要运动呢？像阿姨是为了维持身体健康，有些人运动可能是为了想要保持身材，那你自己呢？找到一个明确的运动动机，也许能够让运动对你来说变成是一种追求，而不再是一种折磨哦。以上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